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耶稣有赦罪的权柄，取自马太福音第九章一到八节。我们请李建发牧师。
你们可以翻到马太福音先九章一节至八节。马太福音九章一节至八节。好，今天还没有开始正道之前我们先照样的，我们照样的用一段的时间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天恩、主恩王鑫、宇开、Gabriel， 你上星期没有来啊。马卡罗斯，你终于病好了，我们很想念你。OK， 还有Pauliana、Ebenezer、Rosh Hashanah、Imagade、Nationalina， OK， 还有乐乐、佳佳还有子居、子安Shaan， OK， 你们都看着我 ，OK， 你们。星星，对不起，星星，你瞪着我。OK， 你们以后你们在家里的时候，每天如果你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弄爸爸妈妈生气的时候，你们要记得一样东西，惹了爸爸妈妈生气之后，你不只要跟爸爸妈妈说对不起，你要跟天父说对不起。天父是谁呢？天父是上帝，你要跟他说对不起。如果你在家中，你跟弟兄姐妹吵架、打架完了之后，不只要跟弟兄姐妹，就是哥哥弟弟姐姐妹妹讲对不起，也要跟天父上帝讲对不起，好不好？那你在学校里面的时候，你跟朋友吵架的时候你也要跟他们说对不起，说完对不起之后，你要跟天父上帝说对不起因为我们需要耶稣来原谅我们，好不好？We need Jesus to forgive us. So whatever wrong things that we do, we not only say sorry to our parents, our siblings, our friends, but we need to say sorry to our Heavenly Father who loves us. And Jesus has the authority to forgive all our sins. Okay? 所以记得你们要学习，你们做家长的，你们不要当他们做错事情之后只单单管教他们不要单单只是用藤条的打他们，或者责备他们，或者处罚他们。出发完之后，你要拥抱他，你要爱他，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管教与爱要并行。然后你们都知道我管教我的孩子是很严厉的是非常严厉的。所以那时候去营会的时候，天恩他在崇拜的时候，他不听话在讲话。后来他回家，他回到营会的那个酒店的时候，就被我收拾了。收拾的时候就没有藤条了，但是我是很严厉的，我就告诉他说，你在学校不敢做这些事情，你来教会你竟然讲话在那边玩结果他就被我用一样东西打了他了OK， 但是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问他，那我就告诉他说不可以这样做但是打完他之后要爱他要爱他，至少要告诉他说你要敬畏耶和华。所以每一次他们做错事情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带领他们到上帝的面前认错每一次都要带领到他们到上帝的面前认错做不对的事情要认错，向天父认错，好不好没有什么好哭的我们到天父的面前要认错来，我们一同的祷告。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求上帝特别的恩典。OK，我们一同的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再一次的恩待我们每一个的人。今天的正道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信息也是非常重大的。求主你真的再一次的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一切的过犯，以至于我们没有罪的拦阻来领受你要给我们的福分。求主圣灵也真的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真的需要你向我们的心说话，以至于我们深知耶稣所对我们心所说的，就是你的罪已经得赦了，小子啊，你的罪已经得赦。求天父你真的开恩于我们每个人，无论大的无论小的，你都爱我们，你都为我们舍己，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所以我们看第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九章一节马太福音九章一节，耶稣上了船，过到自己的城来，有人把一个躺在船上的瘫子带到他那里。耶稣看见他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孩子，放心，你的罪赦了。”有几位经学家彼此说：“这个人在说健忘的话。”耶稣看见他们所想的，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存着恶念呢？说你的罪赦了，或说 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然而为了要使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就对摊子说，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他就起来回家去，群众看见就起了敬畏的心，送赞那把这样的权柄给人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他，你们还记得的话，就是在上文的时候 upper context， 上文的时候耶稣圣经马太福音就让我们看到马太在叙述耶稣有权柄，在七章二十八节至二十九节的时候叙述耶稣是有权柄教导，八章一节至十七节的时候耶稣有权柄医治，八章十八节至二十三节的时候看到耶稣有权柄命令门徒甚至放弃他们一些的东西跟随他，在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的时候，你看到耶稣有权柄命令海与风然后八章二十八至三十四节的时候，耶稣彰显了他的权柄命令群鬼所以有一个人被很多的鬼服了，结果这些群鬼众多的鬼都要服从耶稣的命令。再来到今天正道的题目的时候，九章一节至八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有权柄赦免人的罪所以在马太福音九章一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上了船，他过到自己的城来这个的城是哪里呢？这个的城是加百农Capernaum这个的地方是不是其实也不是说真实是耶稣的家，但是这个是耶稣经常逗留的地方比较长的时间他在这个的地方，所以马太就叙述的时候就说是耶稣就来到自己的城来了。所以你们还记得就是在上文的时候，耶稣当时候到加拉大人的这个的地方的时候，他行了神迹，他把一个被群鬼附体的这个的人医治好了，把这些群鬼都赶走了，彰显了他有权柄就是把鬼赶走。但是那城镇的人都不欢迎他他们不欢迎他，他们要他离开。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为什么他们要他离开呢？因为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损失了两千头猪两千头猪是很多钱一头猪可能现当时候可能要值一千今天可能值几百块，可能也不知道，可能真的有几千块现在因为猪肉是越来越贵的，所以两千头猪整个的城镇丧失了两千头猪，所以他们不管任何的事情，他们就说耶稣你离开，你离开，我们不要你。所以耶稣就离开了他们，就上了船到了自己的城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有时候有一些人当他们一直不断的拒绝耶稣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耶稣是不会长期的逗留在那里的，耶稣往往都是会离开的耶稣会留在的地方是那些欢迎而接受他而相信他的人所以那些强力抗拒的人他耶稣通常都会往往都会离开然后我们看第二节当耶稣来到他自己的城的时候，整个的消息就散开了，许多的人都知道耶稣哇又回来了，然后每一个人就蜂拥就要朝见耶稣，要见耶稣。当然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需要，有些人是要看神迹，有些人是要病得医治，有一些人是要彰显他的荣光，要看看就好像有偶像派的巨星来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去排队年长者他们也有排队的，因为以前我到一个的地方，我看到很多的安哥安弟在排队，我说哇这么没有看过这么多安哥安弟排队的，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东方比利来了，所以就很多很长的队，吓死人了他们也有他们的明星了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来找耶稣，每一个人都要来看耶稣OK， 所以在第二节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人把一个躺在床上的摊子带到他那里，就是到耶稣那里。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孩子，放心，你的罪得赦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摊子，那个摊子是一个瘫痪的人，他很可能是全身不能动的，因为他要躺在床上所以他应该是可能不能动。但你要知道一个摊子是很可怜的，如果你想象，如果待会不要讲你们，因为你们可能不太喜欢，或者打个比方，我等一下我出门，等一下我就给车撞了一下，我瘫痪了就变成植物人的时候，哇跟你讲我就不知道我要怎么的过这个的生活。所以一个摊子他的那个内心的那个的深处是他的需要，他的那个挣扎是很大很大的想想看，如果你们 你们要多去医院探访，做探访，因为多去医院做探访的时候啊，你过的人生会比较实在一点。多去丧礼啊，多去丧礼的时候，你过的人生你就会更谨慎啊。所以你当你去多去医院探访的时候，你看到那些的病人躺在那里的时候啊，甚至你要帮他清理他的大小姐的时候啊，大小姐不是 big sister lady 啊，大小姐的意思，因为新加坡人的中文不太好。新加坡人中文真是很够有够差，像我一样。意思呢就是他要去大便小便啊 ,OK, 啊的意思，都是要人来帮助他清理的。所以这个的摊子很可能是就是真的是全身瘫痪的，所以他是非常可怜的。然后结果呢，我们就从马可福音二章三节的时候，你就看到是有四个人。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是谁，可能是亲戚，可能是朋友，可能是家属，但是有这四个人，他们就抬了这个摊子哦，拿着一个的那个褥子啊，当时候的 stretcher 哦，就是一个床这样啊，就带着这个的摊子哦来找耶稣哦。所以你在马太福音九章二节的时候啊，你就看到马太说什么？马太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四个抬摊子的人包括谁？那个摊子，这五个人都是有信心的人的，所以耶稣是知道人的心在想什么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四个我们称为好朋友，他们抬着摊子的时候啊，你就可以看得出他们彰显了他们的信心，彰显了他们的怜悯，彰显了他们的爱。打个比方哦，现在想想看，如果有一个你在活在当时和年代，你听到耶稣要来了，你的好朋友或者你的亲戚告诉你说我要去见耶稣，或者你知道见耶稣是非常重要的，他或者他可能病得医治，或者有许多很好的其他的事情，就是耶稣是很重要的，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那要来的君王、祭司以先知，就是要来的基督。所以看耶稣是很重要的，结果你要找三个的人，同性的人哦，一同的抬他。你们有没有抬过人哦？有啊，你们有些当兵的，你们就有抬过人。你知道要抬一个的人哦，四个人抬一个的人走，我相信不会走太远，也不会走太近，但总而言之就是不会太近。而去找耶稣是多么的辛苦的吗？所以然后结果他们千方百计的就是要让这个的摊子来看见耶稣哦。所以在马可福音二章四节有同样的故事的记载啊。然后第四节的时候你就看到，因为人挤，因为太多人了，每一个人都要见耶稣，要听耶稣的教导，因为人挤不能带到耶稣的面前哦，就对这耶稣所在的地方拆去房顶哦，他们爬到那个当时候这所的屋子应该是只有一层的，通常以色列人的屋子应该是两层的如果比较有钱就两层比较穷一点应该是一层的，所以他们爬到那个的房顶哦，而且以色列人的房顶是平的哦，是平的，所以他们爬到那个房顶的时候就拆了，拆通了，就把这个摊子连人带炉子，就是那个床坠下去绑着绳子这样坠下去哦。这里你们就看到当时候一些的考古学家他们尝试就是重新的建设设想当时候的屋子。当时候的屋子如果你可以看到这个的图片图案的时候它是很多用很多的木条还有上面可能放了很多草很多的其他的东西，就是要防水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候的屋子。所以这四个的人哦，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其中一个，你抬着他上去的时候，到了上面，千方百计要进去的时候进不了，结果你糟糕，没有办法，那是这个叫什么逼狗跳墙啊，这个是差不多逼狗跳墙这样，就是没有办法了，你就要上天台了，上天台想要看张扬耶稣的时候又没办法，又可能看不见，又可能也听不清楚，结果他们就什么拆房了，拆房是很大工程哦。虽然容易放，但是也不是真的容易这么容易拆。你拆了之后，然后结果又要怎样呢？就要把它坠下去了。所以这四个的人，他们就彰显了他们的信心、他们的怜悯、他们的爱哦。所以他们虽然遇到很多的困难，遇到许多的困难，困难的重重，他们都没有放弃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一个的人在对耶稣有非常极大的信心的时候，你往往就在他的生命当中，你就会看到他产生了很多的很大的坚韧，很大的耐心， 很大的奋斗的精神，这个就是对耶稣极大信心所要产生在我们生命中的奋斗、坚韧，还有就是不断奋斗的一个的精神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要问哦，他们这样拆人家的房子，难道他们不怕被人骂吗？啊，你想要付很多代价，你不是说拆房子就拆了，拆了之后，等一下你要放回的嘞，你要维修的嘞。你知道不是说拆了就算，你要维修。等一下如果搞不好那个房主说你干嘛拆我的房子，我要你赔钱呢，搞不好还要赔钱呢。你拆人的房子，你不相信，等一下你去拆你的邻舍的那个木门，你看他会怎么对你，他可能是报警抓你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如果你是房主的话，如果你是屋主的话，你会怎么想？如果你是的话，你会讲你一定骂死他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群众的话，当在耶稣的旁边的群众的话，你会怎么想？这个人哇，这个人是哇流氓，哇，这一定是流氓啊，做这种行为，搞破坏，对不对？但如果你是老师的话，你坐在里面做教导的话，然后你是一个老师，你很受欢迎，然后每一个人要来，然后进不了就拆你的门啊，进入那个的家，你是老师的话，你会这样？你会不会赶他出去？啊，很可能会赶他出去，我也有可能会赶他出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就看到哦，耶稣看见的东西跟我们人看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耶稣看见什么？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 Sometimes our perspective is so different from God. God often see things very differently from us. 所以他们耶稣就看到他们的信心了。耶稣没有像我们刚才所这样的，如果我们放在我们在当时候的处境来思考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我们的反应，但是耶稣是不一样。耶稣看见了他们的信心啊，然后就对摊子说，孩子，小子，放心，你的罪得赦了。所以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耶稣看出他们付上的代价啊，所以这个代价是很大的，很大的。你们知道吗？以前我在我的教会做同工的时候，我还没有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做同工我们就要去帮助一些的年长者，要传福音啊，帮助他们。你知道其实做慈善的工作就是帮助那些年长者老年人。你知道我其实最令人担心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他们信耶稣，对不对？帮助他了之后他信耶稣，但你知道最困难的是什么吗？如果他说他要信耶稣了，然后他坐在轮椅的，他跟讲说他要去教会，每个礼拜都要去教会，你怎么办？
不用上学
了。不用上学了。所以如果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信心，这个就是要付出，这是一个是很大的代价。如果你们有认识一些年长者，他们是坐在轮椅的，他说你好不好因为他们没做工啦，退休啦，可能钱也不够太多啊。有些是住在一房，是一个人孤单的。他说：“我想要去朝见耶稣，我要去教会敬拜他。”然后你就开始想了，糟糕，要怎么带他哦？弟兄姐妹每个都很忙啊，早上很忙，然后怎么办？找不到人的时候，你就要想了，要雇一个德士咯。啊，你就想钱了，一趟15块，等一下还要载他回咯，又再15块，哦，30多块。哇，很吃力。等一下你还要刚他来，等一下他要上厕所的时候怎么办？还要推他去厕所了。你就看到他们所付出的那个的代价，那个是很大很大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长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太愿意做的，但这四个的好朋友，这四个的人却做到了。所以若我们以后真的神兴起我们要做年长者的事工的话，我求神真的感动有这样的人能够委身，因为不会有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负担，也不会有每一个的人有这样的感动，也不会有每一个的人都有愿意做这样的牺牲。不相信的话，等一下我们来试试看，做调查，下个星期我们去带几个年长者来，你就知道够力了，不容易的。所以这是我们求神真的，如果我们真的做这样的事工，求神预备心感动你们，然后我们来做，因为有很大很大的需要我们恩约教会就是要专门做那些人不要做的事工，好不好？不要每一次，因为你知道教会要每次要做的事工是什么事工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你们知道，你们猜。不是清扫，不是。教会最多大多数的教会要做的事工就是大学事工。你们知道为什么大学事工吗？ 他们是信主了之后不久就要出来做工了，出来做工了以后教会就有什么？有钱了，以后就可以盖大教会了，你明白吗？所以很多的教会都是往就是就是大学里面有缝就赚，但是我们要做那些往往就是被人遗弃的，就是做年长者，就是人不要的啊，我们就要去做，因为这就是耶稣的心态哦。啊，所以我们就要问另外一个的问题，就是这个的摊子为什么要寻求耶稣呢？这个摊子寻求耶稣的时候，他很可能是为了要得到病得到医治，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我个人认为他更可能的是有可能就是他内心需要很大，得到很大的赦免了。而耶稣就明白了这个摊子最真正最大的需要，所以耶稣就很温柔的就告诉他说，孩子，和本翻译成小子啊，放心，你的罪得赦了。但原文的意思其实应该是孩子，因为我的中文水平不太好，我不知道小子其实是不是有带有孩子的意思，但是其实他的原文就是 son， 孩子你的放心，你的罪得赦了。耶稣明白这个的摊子真正的需要。我们不知道这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的摊子后来是怎么变得瘫了，他怎么瘫痪了，他之前的为人是怎样有可能他犯了很大的罪然后他瘫了，或者他有可能没有犯罪他瘫了，也有可能，那我们不知道。但是人往往在你知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有许多还没有信主之前，尤其是不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人呢，好像我一样啊，就会犯很多很多的罪，很多很多有多坏就多坏，但是你们都不相信。有时候我跟你们讲，但我不可能把全部都挖给你们看啊，因为我都很不好意思啊，我以前做的东西真的不好意思。但是你们就说，真的吗？剑发就是真的是这样的吗？我说是真的，可能你真的还不知道，你知道的话说，你会说哇，这样的人还可以做牧师吗？就是因为耶稣啊，耶稣有很大的恩典，耶稣有很大的赦免了。所以之前犯罪的人，他们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往往良心受到很大很大的控告啊，很大很大的控告，很大很大的不安哦。而且在最终的人，他们害怕的是什么？害怕的就是被惩罚。不信主的人，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也害怕的，害怕什么？惩罚、报应、天谴。人是有很大的害怕的，所以当我们好像这个的摊子听见耶稣对我们心里面说，孩子放心，你的罪得赦的时候，我告诉你，产生的是很大的平安，很大的安慰，很大的医治。弟兄姐妹，你们也没有告诉我你们以前过的生活是什么，但我就相信可能在我们当中会有一些人以前可能有堕过胎的、吸毒的、喝酒的，甚至可能找过妓女的同性恋、不孝、淫乱、犯过奸淫的、贪污、贪婪各等的罪如果我知道你的底的话，我不是在讲你我不是在讲你，但是我是要告诉你说，耶稣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一切的罪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一个的很好的一个的消息你们知道吗？这是很好的一个消息。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耶稣要赦免我们的罪，无论你犯了什么的罪，耶稣就要赦免我们的罪，这是一个很大很好的消息。所以巴不得就是真的在我们内心里面产生了果效，感动了我们，然后我们不断的遇见人的时候，我们去告诉人。你知道吗？在你的公司里面，在你的周围的朋友里面，一定有很多人被罪，因为罪然后良心受到很大的控告的，一定有。就算他不信主，他良心里面受到很大的控告，他需要得到什么？赦免。这是人内心里面一个很大的需要。但如果他不要的话，他就会拒绝你。但是会有这样的人，他们需要这个的赦免的福音，他们需要知道耶稣能够赦免他们的罪所以这是一个的好消息，我们要去与人分享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就告诉他们，在当时候耶稣的年代，最早进入天国的其实就是那些的娼妓，就是妓女还有税吏。所以在马太福音21章31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比你们先进入上帝的国。就是那些贪官污吏为非作歹的税吏，还有那些我们有时候可能都会看不起的妓女， 他们就先进入了上帝的国。他们怎么进入上帝的国呢？因为他们被耶稣饶恕，被耶稣赦免，他们相信耶稣，然后他们进入上帝的国，得到了永生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四章六节的时候，六节至八节论因信称义的时候，因信称义这是很重要的啊！我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软弱，因为我们都经常得罪神，所以每个星期都要提醒你们，我们今天是因为信心在上帝的面前被上帝称为义人啊！信什么呢？因为我们信耶稣，上帝称为我们为义人。所以保罗在论因信称义的时候 justification by faith的时候，在罗马书四章六节的时候，保罗就说大卫也是这样说的。大卫犯的罪是很大的哦，犯过什么？有三大罪：杀人、奸淫啊，还有呢，另外一个罪也是很大的。结果上帝刑罚他很大，那结果死了很多人，数点人数，因为骄傲，然后他不按旧约的律法来给那个的税，那结果上帝刑罚他，所以。结果大卫就这样说，他是亲身体验的，亲身经历的，结果就记载在诗篇了。大卫也是这样说，那不靠行为而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了。大卫这么说，在罗马书四章七节这么说，过犯得蒙赦免，罪恶得到遮盖的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也是有福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是有福的吗？ Are you a blessed one? 你是有福的人吗？你确信耶稣已经赦免了你所有的罪吗？以前的、现在的跟将来的，你相信吗？你相信耶稣真的已经赦免你吗？包括你以后要犯的罪，你相信吗？这就是福音哦，你知道吗？这就是福音哦。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告诉你啊，尤其是如果你们现在一些的罪啊，罪会变成一个的恶习，一个 habit， 好，它会捆绑你的，结果你会一直不断的犯，直到你谦卑的来到耶稣面前，每天的为这个的事情祷告，一直不断祷告，早上午间晚夜间，每一天的祷告，不断的为这个的事情祷告，求恩典，求力量挣脱的话，我告诉你，就不断的就在这个恶性循环的一个的 habit 哦。就是一个恶习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会受到很大的控告。你星期天来教会的时候，你就会非常害怕，会觉得很羞愧，觉得很不好意思，对吧？我知道你们有时候就，我不太相信你们不会有这样的经历，一定会有的，因为我也有。当你知道明明不该做的时候，你再去做的时候，你会什么？觉得羞愧啊！但我告诉你啊，做牧师还有传道人哦，如果他们任何的事情上啊，真的是过得没有不合神的心意的话，那个的谴责是很大很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要站在台上讲，所以那个的谴责是很大很大的，是你们有时候无法想象的。所以当我们良心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好意思的时候，我们内心内疚的时候，你们要像那个摊子一样哦。你要像那个瘫痪的人一样去什么？去到耶稣的面前，直到耶稣对你说：“小子啊，你的罪赦了 ，Son, your sins has been forgiven。”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学习的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像瘫子的好朋友一样啊。当有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有些人软弱，陷入软弱当中，你要像他的好朋友一样，他瘫了，你就把他什么？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教会的功用，这就是教会的团契哦。所以我比较担心，因为你们有一些没有在教会里面有团契，你们没有好的一群的朋友，那如果你们之前在教会里面受到伤害的话你们要把它放下向主祷告，求神再赐你一些好的一些的弟兄姐妹，因为需要一群的好的弟兄姐妹，当你瘫的时候，他们就好像拿了一张床抬了你去见耶稣，扶持你，帮助你。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是这么的重要的不是今天我们躲在家里也可以听网讲道啊，为什么要来教会，对不对？不是的，教会是因为是在基督里合为一体的，是一家人，是主里的弟兄姐妹，是要彼此的扶持的。所以 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说，弟兄们，如果有人陷在一些的过犯里，啊，有人啊，如果以后你们其中一个人犯罪，你们犯罪的时候不要说，哎呀，怎么犯这样的罪，啊，那就开始论断他了。不是，你就是耶稣说，保罗就说，有人陷入一些的过犯，你们属灵的人，属灵的人要用什么温柔的心啊，再念多一遍哦，因为我们很常都不温柔的，温柔的心使他回转过来啊。赫本就啊翻译就不错，说把他挽回过来，自己却要小心免得也被引诱。第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彼此的帮助，这样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所以你们犯罪的话，你们告诉我，不会论断你，你们如果要我保密，我也可以保密，但是我更盼望的就是你们可以在主里面找到一些真心的啊，就是在属灵上 是成熟的。当你把你的罪行透露给另外一个的人的时候，他会为你祷告，他不会审判你，不会论断你，扶持你，你好像你贪了，他帮着你，这样把你带到耶稣的面前。这就是我们所要需要做的，这就是我们身为在主里弟兄姐妹应当要做的一个的事情哦。所以我们再继续看马太福音九章三节，这里就继续啊，我们就回到马太福音，你就看到耶稣啊，马太就记载说，有几位经学家彼此说，这个人在说健忘的话啊。这个的经学家和本翻译成文士，英文叫 scribe， 他说这个人就是耶稣在说健忘的话， Jesus is blaspheming、啊、这些的、啊、经学家文士他们是谁呢？他们是当时候抄写圣经的，当时候圣经是没有那个复印机的、哦、你知道圣经、啊、大概是有时候大多数是用羊皮的，有时候是用蒲草纸写的，然后结果他坏了之后要怎样？要抄了，历代历代的这样抄下来，需要大批的文士、哦、这些的文士他们是对圣经是什么滚瓜烂熟的，什么都知道的，因为他们每天抄了，而且他要教了，他们要教圣经，所以这些的、文士这些的经学家就是当时候的神学博士、哦啊、就是在神学里面的神学博士。这些的神学博士他们对耶稣非常的生气、哦、他们很生气，因为他们耶稣说了连他们都不敢说的话，你知道吗？耶稣所说的话是我连我牧师我都不能不敢不可以说的，小子啊，你的罪得赦了，我没有这个的权柄，我只能把上帝的话告诉你，希望你的心来到耶稣的面前，让耶稣来赦了你的罪、啊、我没有这个的权柄。所以这些的神学博士他们就很生气了，说这个的人在说健忘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上帝拥有权柄赦免人的罪， Only God has the authority to forgive sins。 而且你要注意哦，耶稣没有像旧约的先知这样， Thus says the Lord， 耶和华如此说，你的罪得赦，他没有。所以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孩子放心，你的罪赦了。耶稣是直接按着他自己的身份，直接按着他的自己的权柄，然后他就对坛子说，孩子放心，你的罪赦了。 Jesus say this based on his own authority and his own identity。 所以这些的神学博士就当然一定很生气了，他觉得耶稣在说什么健忘，就是亵渎的话、啊、健忘 blaspheming， he is blasphemous。 所以、但是他们却不认识耶稣就是耶和华。你们知道耶稣就是圣子耶和华吗？耶和华是父，耶和华是子，耶和华是灵。所以耶和华圣子道成了肉身，就成为了人，他就是什么？耶稣。所以亲爱弟兄姐妹，这些的文士，这些的经学家，或者我们以今天的角度来称这些神学博士，他们精通圣经吗？精通。他们相信耶稣吗？不相信。今天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有。因为你没有去神学院，所以你不知道啊。神学院的博士他有 PhD 的哦，他读了十多年之后，他拿了 PhD， 他有些很多圣经的东西他都不相信。你们不相信呢？真的，直到你真的遇到，我真的遇到，我可以找几个的传道人来跟与我一同做见证的。这是一个很可怕很可怕的事实。为什么一个研究圣经这么多年的人竟然会不相信圣经的教导？ 但你会觉得圣经是很可爱的，他就记载了说，那些信圣经的是谁？反而是那四个普通的人，还有那个的摊子，他们反而了相信了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记得知道其中有一个的法利赛人啊，大多数的文士都是法利赛人。当时候的一个的其中的一个著名的法利赛人，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保罗，他之前叫扫罗，后来他悔改了，他信主了，他就把耶稣就托付他啊，委任他做使徒，把圣经也书写了下来。所以保罗在之前的时候，他也是不信圣经的，他研读圣经，他不信圣经，他甚至要逼迫耶稣，逼迫他的教会啊。所以后来直到神开恩，恩典耶稣向他显现，他才悔改了。后来他明白了，后来他明白一个的人要能够接受圣经里面的话，需要有一位的帮助者。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你们考考你们，谁？很好，圣灵 ，good。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保罗就说：“我们也讲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语，就是圣经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语，而是用圣灵所教的言语。圣灵是谁？圣灵就是上帝，向属灵的人解释属灵的事。All these are spiritual matters. OK.” OK， 然而属血气的人，就是不接受耶稣，他们没有圣灵的人，他们是属血气的，他们不接受上帝的灵的事，他们不接受。OK， they do not accept， alright， they do not accept things of the spirit of God， for they are folly to him。OK， 所以然后你就继续看，因为他们以为愚笨了，所以你可以。把一本的书给一些的人，他们可以研究圣经，但是他们觉得他们不相信，他们觉得是愚笨的，而且他们也不能够明白，因为这些事要有属灵的眼光才能够领悟哦。所以如果你们仔细，因为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你回去好好的看这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二章，他把一个重要的真理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读了圣经能够相信，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做教导的工作，以至于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世界说哇，圣经讲得很准，但是有些人看了之后，他看世界的时候，他说圣经不准。为什么？因为圣灵在我们内心做了开启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有一个的操练，就是每一天你们读经的时候，一定要谦卑的，真的是跪在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我真的不明白，你开我的眼睛，教导我，让我认识，让我明白真理，让我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你们读经的时候有没有祷告？还是你认为你按照你自己的智慧，你就能够明白圣经呢？那个就是非常非常的愚昧的。巴不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就是我们能够接受圣经，我们能够明白圣经，能够相信圣经，是因为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上帝是那另外的保惠师 ，He is another counselor。He's the teacher， 他是那位教导我们的上帝哦。我们继续看哦，所以这些的经学家，这些神学博士，他们不接受，他们不信耶稣哦。所以第四节你就看，耶稣看出他们所想的，知道就是和本就翻译成知道他们的心意是更好的哦。所以有时候新译本的翻译会比较好，有时候和本比较好，所以没有一个是绝对的哦。第四节说，耶稣看见他们所想的。或者翻译成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存着恶念呢？耶稣身为人主的时候，他知道那这些经学家、这些神学博士的心里的恶念了。他们有什么恶念呢？这里我们只能猜想，应该是妒忌。然后你看福音书的话，你就会发现，当他们看到耶稣有大群的人啊，风靡涌着他的时候，哇，人就会产生什么妒忌。而且耶稣的权柄好像盖过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产生了妒忌，结果他们记恨，结果他们认为耶稣是在说什么健忘的话，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只是一个的人，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你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说健忘的话就是 blaspheming， 就是亵渎的话，你知道罪行是什么吗？打死哦，你知道吗？用石头打死。那为什么当时候他们不拿石头马上打耶稣呢？因为那边很多人啊，这是其中一个的可能性。而且当时候其实法利赛人跟祭司长已经没有杀人的权柄了，杀人的权柄只有在罗马人的手中。所以后来他们后来的时候，他们定耶稣的罪呢，定他什么罪吗？ 就是定他说见王的话，定他说亵渎的话。They judge him for being blasphemous because he claimed himself to be the son of God, Christ. And they put him to death. 然后他们就把他交给罗马人，让罗马人把他处死。因为当时候整个的以色列已经被罗马已经占据了，所以这些的祭司长已经没有权柄拿石头来打他们了。因为罗马人会管哦，因为是在罗马人的地盘上。所以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这真的的确是一个很深的恶念，应该是因他们的妒忌记恨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小心哦，不要妒忌哦，不要记恨，这些妒忌会产生凶煞的，就好像该隐杀了亚伯一样。第五节你就看到，我们继续看第五节。第五节的时候，耶稣就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耶稣问他们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行走哪一样比较容易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哪一样比较容易讲啊？你的罪赦了比较容易说吗？对吗？讲而已吗？谁不会讲？你们每个人都会讲吗？小子啊，你的罪得赦了，对不对？所以不明白的人，他们都会认为你的罪赦了，小子，你的罪赦了是更加容易的。但现在我要问你了，哪一个的事情是更加难做的？啊？罪赦了，对了，要使一个人的罪得赦是更加难做的。为什么呢？因为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耶稣要为我们舍己，为我们受刑罚、受咒诅、受鞭伤、受苦待，受上帝的愤怒，来挽回我们一切的罪恶。所以罪得赦了是一个更加难做的事情，因为是需要耶稣付上生命的代价，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为了要让人明白，就是他有赦罪的权柄，所以结果他就问了这个的问题，然后耶稣就马上就说什么，医治了那一个的人。耶稣就用神迹使那个瘫痪的人行走，来证实他确实是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在第六节是，然而为了要使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就对瘫子说，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哇，结果这个瘫子就噗起来了。哇，就每个就真的拿着床回家了。哇，是很令人惊讶的，每一个人都会吓到了。所以你看第八节说，群众看见就起了敬畏的心，颂赞那把这样的权柄也赐给人的什么？上帝。 Everyone is amazed， 每一个人都惊讶，每一个人都感叹。但耶稣就用了这个的神迹来证实说，他所说的是有权柄的，他的话是有权柄的，他的话说能赦免就能赦免，能叫那人行走就能叫那人行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一个的事实，就是天父上帝已经把审判我们每一个的人世界的权柄交给了耶稣。 The Father God himself has given the authority to judge to his son Jesus。 所以在约翰福音5:22的时候，耶稣就说，父不审判人，都已经把审判的权柄完全交给什么？他的爱子了，就是他交给子，就是耶稣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害怕，你知道吗？审判那一日，那个要审判我们的是谁？耶稣。那个为我们死的又是谁？耶稣。代替我们受审判受刑罚的又是谁？耶稣。所以你知道我们是有福的吗？你知道吗？我们是何等大的福分，这个就是福音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唯有耶稣有赦罪的权柄， Only Jesus has the authority to forgive sin。 但赦罪要得到耶稣赦免你的罪的唯一的条件是什么？唯一的条件是什么？信他。 The only criteria that God demandsThat your sins to be forgiven is your faith in Jesus Christ. 相信他。所以无论你犯了什么的罪，耶稣都会饶恕你，耶稣都愿意赦免你。 所以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哦，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每个星期都差不多要念的，就是说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公义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啊。在这里的时候，你们就仔细看的话，为什么约翰他写的时候，他不要说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上帝是怜悯的、慈爱的，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接近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为什么他就要写说上帝是信实的，而且要带出什么公义的？赦罪跟公义有什么关系呢？ What does righteousness what does justice has to do with forgiveness of our sin? 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不要说 God is loving and merciful to forgive our sin? 为什么要说信实与公义的呢？因为上帝是公义的，而且他已经审判了，他已经刑罚了。他审判在谁的身上？耶稣的身上。刑罚在谁的身上？耶稣的身上。所以天父上帝一定会饶恕我们，因为他是信实，他是公义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讲完这篇的道了之后，我们要到尾声了，但是我要提醒你们，是的，我们有很大的福分，耶稣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赦免了我们一切的所做的不义的事情，但是福音不止在这里而终止。耶稣不单单赦免我们，耶稣要我们什么？不要再犯罪了。所以你就看到在约翰福音八章十节至十一节上文的时候，就讲述有一个的犯奸淫的女人后来被抓到了。后来他们本来这些的人是要设计陷害耶稣的，但是耶稣后来反而用上头来上帝的智慧解脱了这整个的事情之后，后来耶稣就告诉这个犯奸淫的女人，耶稣就告诉她什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八章十节，耶稣挺起身来问她，妇人他们在哪里？就是 要用石头打她的那些的人，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个犯奸淫的女人说，主啊，没有。犯奸淫的意思就是偷男人哦，因为她有老公的应该是。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最后一句是很重要，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犯罪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饶恕我们，耶稣也会要求我们就是要悔改，这就是他对我们的要求啊。但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你要每一天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愿意，而是我们有软弱，但你有软弱的时候，你更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求力量来挣脱罪恶。所以我们用一段的时间，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若你有罪恶，你有过犯的话，你需要上帝赦免你的话，你要告诉他，可能你之前有犯了很多你不应该做的事情，是没有人知道的，而且你知道是很邪恶的，你一直没有平安，你没有得到赦罪的平安，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告诉上帝，求上帝圣灵真的借着神的话好像对你的心说，小子孩子啊，你的罪得赦了，这就能产生很大的平安，很大的喜乐，很大的盼望。愿上帝对于你们每一个人，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对我们的心说，把这个的福分加给我们，这个的平安加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祷告，为自己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在主里面团契，让我们珍惜这个的不只单单的一个的友谊，而是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因着你的缘故成为兄弟姐妹。因为将来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是彼此的，真的比有时候比我们在地上的弟兄姐妹还更要亲密的。主，你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助，也让我们谢谢你把这个的赦罪的福分给了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于在天上的父。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